OK， 可以了。你们应该看得到啊、哦。OK， 等一下。好，可以了。好，这个是上个星期啊，上星期终于把这一节讲完了，讲了三次啊。虽然不是很长，不过可能我讲太多。所以十四节呢，是我们念一下，他说他们并不诚心来求我，人在床上哭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聚，仍然
背逆
我啊。他说前面是说他们不，就是上帝说他们这是欺骗啊，就是不诚实的。这个所谓欺骗啊，不是说讲骗话这样简单啊，欺骗的意思是指到说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们也就是按照规矩啊，他们也感谢啊，也做见证啊，但上帝说他们不诚心啊，意思说他们嘴巴是说了啊，但是不诚心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没有改变啊，就是。如果上帝证明了一次啊，他是看顾我们的主，难道我们还要求上帝需要再证明一次吗？如果上帝是不变的话，他不需要多次的证明自己吗？啊，他不是人啊，就是今天好，明天不好啊。如果上帝只要一次恩待你，他就是足够了啊，他就是信实不变的上帝。啊，这个爱也是这样啊，对我们。只要一次他向我们彰显，那我们的信心就要知道他的爱是不被啊任何环境所改变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有困难就求啦啊，求神啦啊，连上帝可怜他们啊，就给他们恩典啊，把困难拿走啊，把敌人赶走。给他们平静啊，当然高兴啊，高兴了就跑来圣殿了啊，就献祭啦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是一般都会做了啊，也是合一的啦。但上帝说好啊啊，你们既然这样子做了，那之后呢啊，之后他们又回到本来的样子去了啊，又回到那些使他们就是之前陷入这种困境的生活当中。就是之前因为不敬拜神去拜偶像啊，就是长期的这种追求物质啊，或是追求肉体的享受啊，才引致上帝用就是亚述人啊什么来攻打他们嘛，给他们痛苦。好了，现在上救他们之后，他们就应该说，哦，我以前这种生活啊，这种随性的生活就带来这个后果嘛，我就应该放下了啊，就应该说丢弃了，因为已经看见这个是很明显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上帝做了这个事情。但好像只要神一帮助之后，他就不当一件事了啊，他又回到了本来的样子啊，又沉迷在各样的这种物质的追求啊，就又把上帝的事情放在一边，不当一件事。所以上帝就说这些百姓是说谎的，讲骗话的嘴巴是这样说啊，但是这个欲望里头根本没有一点点是追求上帝的。OK， 那这一点其实人是看不见的啊，这一点是上帝看见，当然有时人也会看见的，但是主要人是不能够看人内心，所以比较多人都会比较舒适啊。就是说可能一些比较私隐的啊，个人的那就可能就不注意了，但是上帝却在这里就明说是一个欺骗的行为啊，因为欺骗的不是人啦啊，是欺骗了上帝啊。然后就说他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真诚啊。 OK， 就是以色列人的毛病不是说他们不敬拜神，他们是敬拜，他们有圣殿，他们有更多的圣殿啊，他们有更多的礼仪，但问题是他们不真诚，因为如果他们真诚，他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假的圣殿里面混了啊，因为那个是自己骗自己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真诚，所以他们觉得没关系，是不是？就好像我常说，今天啊，其实到处都有教堂啊， 说这个年代啊，你说当然在国内也很普遍啊，你说每个城市其实也有教会的 OK 啊，每个小乡村也有教会的啊，其实国内你说基督教虽然是比较迟才传到中国啊，但其实在中国的确是相当普遍啊，那比起什么泰国啦什么缅甸啦这些啊，你说中国这个教会的数量啊其实是很多的 OK， 但多数人都是这种习惯啊，就觉得好像啊只要礼拜天啊找一个教堂啊，好像有一个庙啊可以进去了就可以了啊，在里面呢、啊、也没关系啊，只要跟着人家怎么讲就怎么做啊，就站起来坐下来唱歌啊，听完道啊蛮好的啊就走了啊，就觉得哦这就是神的要求。不是啊，我不是说教堂怎么样，我说不是这个态度的，这个是找餐馆的态度的，这不是这样的啊，每个城市都有中国餐厅啊去尝一下，不是啊 OK。你如果是真诚敬拜的人，你进去，你当然你先祷告啊，上帝感动你，你进去，你参与啊。不是每一个地方说他奉神的名聚居，他们都是奉神的名聚居的 ，OK。所以你自己要为着这些事情而我们说要分辨，而且自己要有一个一个就是坦诚的心啊，就是。你可以骗人啊，你可以做给人看，但是你不能够做给上帝看。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很随意的对待啊，就是聚会的这个课题啊，是因为上帝他不单是要我们去就是参与啊一个团体啊叫教会，他还添上一个就是普遍上各个宗教都没有办法就是要求的。就是诚心啊，这个当然你说佛教也很诚心啊，人家拜的啊，喇嘛教人家拜的多好啊，这个藏族拜的啊，哇，真的是诚心的不得了啊，哎，没这个谁说的算？没，这是人说的啊，这个很这很爱主的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很热心的信徒，谁说的？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外表的，哎，你看他每次来，你就说他很热心了。他每次告诉你他早上五点起来祷告啊，你就认为他应该是很诚，可能他自言自语也不一定啊。总之，没有宗教可以做到这点了、啊。大家都是表面的，都是要有一种样子的。OK， 但是只有真神上帝可以做这个要求，因为他看到人的内心。所以他对这个敬拜啊，对这个我们与他的这种关系呢，他不单只是说要有形式啊、你要有灵修祷告，你要与我亲近什么什么，上帝说把心拿出来诚心。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世上啊，他们几乎是把上帝就是耍把戏，以为他好像他是一个娃娃这样啊。上帝只是一个不讲理的老人啊，就是啊，过年过节要吃蛋糕啊，给他弄一个吧，啊，这个要看子孙啊，给带他去玩玩啊，啊，就要去哪里啊？平常我们管他的啊，哎，就把他丢在老人院，就是这样啊。礼拜天我们都一起去看看爷爷啊，其实平常根本也不想他，也不管他，好嘞。但爷爷很高兴，因为他是人呢、啊，他看不到你的心嘛。哎，上帝不是爷爷啊。所以上帝说不诚心不要敬拜，你不诚心不算是敬拜。所以他说他们都没有就是看重，就是他们需要面对上帝一个首要的事，其实就是悔改啊。就是如果你要对上帝真诚呢，你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可以不可以给他看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把内心打开，这叫不真诚了啊。就是来到神面前就是做外在的事，但如果你说好我要真诚，但你又怕说我给上帝看我的心，我的心很多 他不喜悦的东西啊，就是世界的顾虑啊，这些都在里面，那怎么办啊？还是不要看吧啊，不要看，不要看就继续装了。好了，如果要看，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嘛。啊，就跟上帝说是的，里面很脏，你不要介意啊。你真的要进来吗？也就是说我要进去啊，我已经几年没打扫了啊。虽然我是信徒啊，但其实我都没有打扫我的内心世界啊，蜘蛛网啊，灰尘到处都是啊。耶稣说：“好吧，跟你一起打扫了。”所以进去，打开灯，然惨不忍睹。但是耶稣说：“我与你一起啊。”所以面对上帝，首要的就是献祭嘛，就是要悔改，要认罪，求主洁净。那当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洁净我们，你的房间就干净了啊！连那时你每一次见上帝或是读经祷告，你就可以打开心了，你就不需要再不诚心啊，就装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人装得很痛苦了啊，他说他们自己一个人之后在床上哭号，一个人的时候惊慌得不得了啊，因为没有依靠嘛。如果平常有人在身边啊，可能还不那么害怕，只要一个人他就想东想西啊，因为没有依靠嘛，是吧？其实世界的确是这样啊，什么都说不准，是吧？你说啊，我可以很平安的过一个礼拜，我说你是外星人，如果你可以完全就是没有顾虑的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了，你不是因为相信上帝啊，或是经历上帝的爱啊，看顾的话，你能够平静的过一天，你真的是外星人。诶，地球说不准的嘛，对不对？你如果从环境啊，从这个政治啊，从各样啊，你的工作健康啊，其实都说不准。你掌握什么呢？什么都掌握不了，连地球的表皮你都掌握不了。什么时候这个地壳要陷下去你都不知道啊？不会的啦，你爸爸说的吗？没有啊，我们爷爷也不是掌控世界的，我那么有把握吗？啊，什么时候什么地震啊，或者是海啸啊，什么都不知道嘛。啊，人类都只能够应对自然灾害，从来也不能控制，是吧？但我们都过得好像我们是世界的主人了嘛，就是因为我们懂了一点科学，我们就觉得啊，可以掌握未来哈。有几个人造卫星在上面就觉得了不得，发生事情起来，这些都做用不上的。他是可以给你拍照片啊，跟你说啊，旋风啊，现在靠近你家2公里了，他可以跟你讲，但又不能够让旋风离开你了，没办法，是吧？所以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在这种人的这种群体当中啊，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你一个被抽出来，其实你就因为自己内心的那个就是不被赦免啊，那个黑暗的这个良心啊，就会处于惧怕啊，就睡不好啊，惊慌啊，或是有时是一些过度反应啊，可能就是不能睡觉啊等等之类的事。那其实这都跟上帝的应许是相违背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我们平安的，他是看顾世界的，只是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把握嘛。你认为上帝看顾世界是因为他看顾那些基督徒的世界，那他不是你的世界，因为你不诚心嘛，所以你知道你好像跟这个好的这个应许没有关系嘛，所以你需要常常挤在这些你认为这好基督徒的身边，因为上帝会看顾他们，那你在旁边你就没事了。这种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他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抱在一起啊，我们就安全了。因为上帝你要毁世界，你要毁我们全部哦，你不能对付我一个人啊，你全部都要，没有这种事啊。他是以我们个别一个一个建立儿女的关系的，对，他不是这样一群好像 养牛啊养羊这样的啊整群这样子雇的，不是的，好吧。好了，所以以色列当然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民啊，就是他们在旧约，就是上帝只跟他们说话而已，在整个世界里头啊，只有他们，但他们却不愿意啊，用真神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啊，把上帝当成是一个偶像 ，OK？ 上帝也说，他们个别在家就惊慌啊，就是害怕。他们就跑到教堂去啊，所谓教堂就是圣殿去，去热闹了。他说他们拒绝，因为一个人怕嘛，就跑去圣殿啊，很多人的地方就觉得没事了啊，圣殿啊，上帝就要保护在里面。他说好了，你们去教堂，你们去祷告，你们去敬拜。他说也不是为了我，你们去是为了什么？为了求好处。求物质的，他说：“你们聚集只是求五谷新酒啊，你们看中的还是那一些东西，是吧？好像很多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啊，很久很久会出现一次的啦，啊，但是我每次看到他，我都知道有事情的，要么就是什么，要找人帮忙啊，要找人翻译啦，要什么。”啊，平常不见人的啊，平常是不会出现呢，就是当然是顺便来做礼拜，因为他需要，就是他不能够崇拜完才出现嘛，人家会讲啊，所以那一天他就乖乖啊，就是在聚会前就出现啦啊，人家就陪大家做一个礼拜啊，崇拜完了啊，可能忍都不能再忍了啊，人啊结束了，快跑去找人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帮我看这封信啊，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就这样，哎，完了，解决了，那下次就不看到他了，啊，上帝让你遇到困难，就是叫你回来悔改的，你回来了，但是你不是悔改，你还是为这个事情而已啊，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了，又跑回去，又继续做一个撒谎的人啊，就是嘴巴讲一套，生活另外一套。所以上帝说这些人最终啊只不过是叫做悖逆的人啊，这个罪很大啊，就是说悖逆不是无知的意思啊，就如果你讲一个孩子，你说这个孩子很叛逆，什么叫叛逆呢？哦，他天性就是很粗野的，不是叛逆的，不是指叛逆的意思，就是说你讲义他要讲恶的啊，总之如果你讲恶他就讲义啊，总之他不是有什么原则啊，他的原则就是要跟你反着来，上帝就跟这些百姓啊，就表面看来是神的子民了，他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你们不听话的嘛，对不对？就是如果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个特点是听上帝的话嘛，好像儿女听父母的话的，他说你不是啊，你们只不过是不是外邦人啊，外邦人是无知的，因为他们不懂律法，很乱做。他说你们不是无知，你们是悖逆人。悖逆是大罪啊，圣经说悖逆跟拜偶像是同样罪来的。OK， 所以很可怜啊，就是说我们以为可能有一些我们说外在的环境啊，或是背景啊，可能可以方便人的信仰啊，因为条件嘛，对不对？但实际上是没有的。你说小孩啊在教会长大啊，你每个礼拜天把他送去教堂，其实坦白说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啊，因为这是叫活动嘛，对。除非你每个星期除了送他去教堂，你还在家里啊每一天生活当中重视他与神的关系，你重视他明白的他要去做，他要行出来，而且重视他良心是不是有平安，不然最后他长大了，他搞懂了这个系统了啊，教堂是这样的啊，基督徒是这样的啊，这个圣经是这样的， OK， 他就会选择不再触犯你们的规条的条件之下，他就可以继续做回他自己了。 啊，这其实不难的啊，你看在教堂里头啊，几十年的信徒，如果你真的是得着了，你就上去了。我说上去了，就是你的灵性就与上帝就是亲近了嘛，就是你就提升了。但那些呢，几十年在教会里面混啊，都没什么长进的人呢，就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了嘛。他们既不会说自己是无神论，也不会说自己是不信的，他们还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们就找到一个方式，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他们会做一些的事，这就是他摸透了这个教会的形式嘛。他不会让自己好像太明显就是掉在外面，其实这些人就是叛逆的，因为他们是知道的，那他们就用了一个就是悖逆的方式嘛，就是上帝要的不要做，但是却要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要让自己不会离得太远，但也不愿意进去啊，但是不要离得太远。OK， 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心都背离了我啊，所以以色列有这种情况就当然不正常啊，你说外邦世界。本来就是这回事啊，但以色列尝过上帝极大的恩惠，就是出埃及啊，进迦南啊，有独特的神迹啊 ，OK， 不是那种冥冥中不知道谁在帮我那种啊，都是指明是谁做，上帝按这时候讲好，什么时候发生就发生，什么时候停就停，就是让以色列清清楚楚知道这些不是什么。命运啊，不是什么碰巧啊，没有啊，就是讲，因为事先讲好的嘛，一定会发生，所以就发生了。所以有这样多的证据的民族，是不应该让他们的信仰败坏成这个样子了。OK， 所以说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背景也不像他们啊，所以我们走偏的这种几率是更大的，因为我们更容易在忽视的时候，就是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旧的习惯里头去嘛，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被警惕了啊，常问自己啊，我们是不是诚心？上帝是偶像吗？啊，只要你把那个那一尊像啊转到墙上去，他就看不见了吗？他平常好像家里放一尊像啊，他对着你，你有点怕、啊，你说有什么都看到我 ，OK， 好了，现在我要做坏事了，把他头转过去，哎，你就可以做完了就把他转过来，好，我现在要考试了，哎，看住我啊，我要考试了哈、啊，哎，可以这样子吗？有可能吗？诚心啊，或者是说我们就算来到神的面前了、啊，我们的心要什么？我们是不是只是为这五谷新酒而已呢？就是还是为这那个上帝让它发生，以致我们悔改的那些事啊，就是困难，只是想要解决这些事，解决完之后又脱离了神，是这样子吗 ？OK， 好了，我们来看看。要完了哈，第七章啊，剩下两节啊，我盼望今天可以完成它了啊。第十五呢是接在前面的，他说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啊，这是继续说出他们这不应该的这个我们说忘恩的罪了啊，不应该有的哈、啊。他就说一些人啊，他们。在各处上啊，就是不是出于无知的，他们是抗拒滥用神恩典的一个状态。这比喻是说，我虽教导他们，意思说上帝其实就是不是因为他们无知啊，好像缺乏教，所以不懂啊。上帝说我都派先知律法啊，这个各样应该明白的，上帝都用。一个恰当的方式给他们教导了，而且上帝说我兼顾他们的膀臂， 这是他们的形容词了啊。我们华文中文就比较少，可能也有啊，不常这样子说哈。但希伯来文里头呢，这个好像很常有的，就是膀臂啊，就是人的膀臂。那膀臂它其实有力量啊，就是坚固，就是有力气啊。是不是因为它是就是一团肌肉就在那里啊？它不可能有力量啊，它需要有骨头、有肌肉、有筋啊，都需要被就是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产生力量啊。光有骨头也没用啊，就是散开了啊，光肌肉一堆也没用啊。所以上帝说呢，其实是我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他们身上，以致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应对他们生活的事，应对他们各样的事啊。上帝虽然不是每一次都站在他们面前啊，代替他们把敌人就是打跑啊，就是你们也看过一些这样的例子了哈，耶和华啊差派天使啊什么就代替了他们呢，把敌人都败溃了啊，都打败了。不是每次这样啊，多数的时候上帝是给他们有力气啊，有啊就是比这个敌人啊更高更大的这种啊勇敢啊等等啊，所以他们就好像可以一个人打100个人，一个人打1000个人啊，就少数的人可以把一堆的敌人都赶走了。但是说你们不知道这个膀臂本身是没有用的，如果它不被结合起来，你们意思说你们自己是没有用的，你以为秘诀就在人的身上吗？你说是我把这些结起来，你们才可能有力量的。OK， 所以意思说上帝一直在保守他们呢，不然这北国早就散了，他旁边都是敌人嘛，那叙利亚比他们强得多。就亚兰国在他们上面，就是接着他们的，埃及就在下面啊，亚述也不会太远，旁边就一大堆仇人呐 你说这个巴勒斯坦人呐、就是腓利斯人呐、那个摩亚啦，这都在旁边围着，这些都是我们说世敌啊，就是世世代代都仇恨以色列，要因为以色列，就是拿了他们哇，所谓的啊，就是以色列进来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嘛，啊，所以这些迦南人啊，他们不会喜欢这些以色列。但上帝问他们说：“你们留到今天，真的是凭你们的力量吗？但是就是因为你有一两颗核子炸弹放在家里，人家就真的不能碰你啊？是这回事吗？”不是啊，是上帝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而已 ，OK， 使他们可以持续好久好久，但他们却以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生存，所以上帝说他们图谋抗拒我，意思说他们就因为认为自己有力量了，就是拒绝上帝啊，就是不仅没有感恩，没有纪念神，甚至呢，他们在想办法怎么样摆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要求，是这个意思啊。但人通常是在得意的时候会这样做了，特别是考试考完啦考试及格啦或是工作完毕啦被升职啦加薪啊，这一类的事的时候呢，你就看这个人嘛，紧接下来他干什么如果他是进钱的，他就会照样做他本来做的事，如果他的内心是不进钱的，这种时候你就开始看到他会换房子啦会想东想西，开始去玩啦，开始，因为人总是要觉得他配得一些的享受的，那很怪啊。但这是世界的一个风气来的啊。毕业典礼啊，毕业典礼完就要吃去旅行啊， 好像理所当然啊，这父母也好像管不了啊，就孩子说啊，那么辛苦啊，终于毕业了啊，终于考完了啊，考得不错，还考得蛮好的啊，就好像有资格跟父母要钱去玩啊什么，连父母好像也觉得好像应该给他，是吧？那你就从来不问说你辛苦什么，就读两个书也辛苦，以后还能够活吗？哎，这世界那工作面对的挑战比那课堂呢都真实多好倍啊，你辛苦什么呢，是吧？就是人很多时候在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就开始暴露出那种骄傲啊，就认为说好像我很配得奖赏，你应该称赞我，你应该认同我，那这种的想法呢就会让人傲慢起来。有的是心理的哈，讲话就不一样了，因为毕业了吧啊，就跟父母就开始不礼貌啦啊，就藐视说哎我有文凭你没文凭啊，就这种样子就出来了。其实根本这文凭根本没东西的啊，你能够生存再讲嘛，是吧？我常说这些实验室里面的什么博士啊啊，什么大研什么什么大科学家，有的连煎蛋都不行啊，他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搞数学而已 ，OK， 他连洗袜子都不知道的，就是一打起仗来啊，这种人是第一个先死掉的，不能生存的，因为他以为鸡蛋长在树上了，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买这个东西。在神的眼中，这个不叫天才啊，这当然是天才了，就特别差劲的天才，他跟亚当差太远了，上帝造的人不是这种科学怪人。只是我们人类把这种科学怪人归功于天才而已。OK， 一个天才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正正当当、正常头脑正常啊，可以负责任，可以好好做爸爸、做妈妈、照顾人、爱身边的人，可以捡垃圾，可以就是什么都合理的做，这就是亚当，而不是只能做一两样，而且好像做得特好。这种叫怪物啊，通常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这种区别啊，我们就喜欢呢、推崇这种奇怪的人，也就会养成人的傲慢，就常觉得我比别人好啦，我有特别的，所以他就会邀功了啊。然后这里就说，当他们顺利的时候，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啊，把敌人赶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哎，靠什么上帝，对不对？上帝是我祖宗靠的嘛，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可以摆脱他，我们要给自己庆祝啊，我们是合理的啊，就是自己奖赏一下自己啊，需要去旅行一下，去放松一下啊，去什么什么一下。你如果真的成功了，做成了，你还不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向神感恩吗？什么去庆祝什么？你根本就是世俗的人嘛，是吧？很惋惜了啊！但当然，其实这些不但发生在我们世界，也发生在教会里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牧师的孩子，有一次他考试吧，好像是这样，你考完试了。那一天呢，他没来崇拜，也就问他说：“哎，你那天考完试了，为什么没有来敬拜？”他说：“刚考完了嘛，放松一下。”你那天下午敬拜的时候，他去看电影了。他认为呢，我前面啊，就考试的时候都去做礼拜，我很虔诚啊，对吧？我现在考完了嘛，好像上帝都应该认同他轻松，而且他竟敢在崇拜的时间呢、啊，他做一个相反的事啊。他说我去享受，而且去看，我也不能看什么电影啊。如果看不三不四的，就更不要说了啊。哎，这个是牧师的孩子，这个爸怎么养的？我就是说，其实很惋惜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光做表面的啊，孩子去教会去了，坐在那里发呆也不管他，也没有听也不管他。总之呢，就是把他送到那里去就是了。哎，就认为说那个气氛可以让他做基督徒。哎呀，你骗自己啊，不可能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暴露这种样子啊，就是他们。困难的时候是可以哀求神的啊，求帮忙什么什么，但是只要他们一得逞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他心里在打什么算盘，他真正依靠的其实是人的力量，他们真正寻求的是人要摆脱上帝。 OK， 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一种的迷信的方式，就让自己可以继续的放纵啊，继续的走他们世界的道路，因为他们觉得长大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靠自己可以得胜仇敌了，下次可以不用祷告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去跟什么律法做这个做那的啊，反正有选择性嘛，对，我们为什么要死死的跟着律法呢？这是上帝讲的嘛，但我们现在跟他有一点，就是有资格可以谈条件了，我们可以不要做嘛，有吗？能够吗？如果圣经一条不守就全部不守，没有办法让你说我做到一些一些，我就是我认为我可以有更好的做法，或者说我认为上帝你的要求不是最理想的，有这样的可能吗？不是神霸道啊，因为他叫神啊，他不是老师，他不是校长，他不是教授，他是上帝啊。上帝不会，我们说他怎么讲，他不会过期的，他不会就是衰退的，他今天是神，他永远是神，意思说他永远都在一切之上。就算不明白他的要求有什么好，也只是我们不明白，不是因为他要求不好，这叫信仰啊。所以回到这里，就是上帝会帮助我们了 他虽然我们不配的时候我们也求啊，他是会帮助的，因为他怜悯我们，但我们应该尽前的首先呢、去感谢他，就是当他给我们帮助的时候了啊，而不应该就是当上帝那样的宽大的不计较我们的过犯而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好处，我们用相反的态度不仅不感谢他，我们去做另外一个违背他的事，就好像我说那个少爷所谓牧师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清清楚楚知道10点到11点半是敬拜的，如果你毕业了那一天，这个礼拜天应该是最好的机会感谢神过去的5年保守你这个蠢材能够读完书你根本都不是什么本事的人你还能够读完书，你竟然你的头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朋友去玩去吃去看电影，而且认为这是要轻松一下的一个要求，这大脑有问题啊？不是大脑有问题，很正常，只是他的灵性有问题。哎，基督徒明白吗？我们脱离不了敬拜上帝的本分，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从死亡里头出来的，每一天。上帝如果抽回恩典，世界就不在了，我们也就不在了。所以每一天都值得，就是第一件事都应该是向上帝赞美感谢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任何的东西嘛。你踩的地是浮的你说不是，是坚固的磐石，是，你知道地球是悬挂在宇宙当中的吗？你不懂啊，它下面不是有一个大柱子就撑着地球永远坚定啊，不是啊，地球四面都是水，天空也是水，下面也是水，我人是脆弱的不得了不是老虎狮子咬我们了，是小到连病菌已经看不到的都可以大量的就是夺取人的性命，所以每一天可以起来可以生活，不应该认为好像是我们的膀臂有足够的力量来生存，好吧啊？那最后一节了，这是第16节第7章，他说他们 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结束了啊，不过类似的话，但天师又添加了一些比喻啊，他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跟前面一样，就是虚假啊，就以色列人假假悔改的啊啊，耶和华，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啊啊，对对，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我是这样不对的人，来熟啊，他说没有归向上帝，光悔改而已啊，就是说光说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又回去了，哎。就是好像有一些人有怪癖啊，就是一些旧的东西他们不舍得丢的嘛，对不对？拿出来，哎呀，这个产品真的做得不好，你看多么不顺手啊啊 ，complain 一大堆，哎，之后呢又放回去啊，你之后又拿出来又再骂一番，骂完了又放回去，这怪癖啊，是吧？有的人喜欢闻好像奶酪啊臭臭的东西啊。啊，喜欢闻闻完了又放回去，当然奶酪是可以吃的，但是有的人是这种样子，那当然可能他对这个味道有一个喜好啊，没办法啊。他就说这些以色列人啊，就会悔改是所谓那个动作啊，懊悔的动作是啊、很夸张啊，可以做得很好啊，但是说没改变啊，他骂完了，他的东西又放回去，又放回口袋，没有丢掉。所以他说他们是归向了，但是不懂归向的谁，总之不是上帝啊。Okay. 所以我在说啊，这个是迷信来的啊，这就是一般外面的宗教信仰啊。你可以又跪又哭又爬啊，觉得。中世纪的那些天主教啊，也很讲究的这种仪式啊，几个小时哈、啊，教堂为什么总要盖到那么高哈、啊，有那么多的阶梯啊，就很多人在清晨礼拜天的时候，就从第一个阶梯开始啊，一级一级的祷告啊，就是他跪在那个楼梯口那个级上面呢、啊，就每一级他都跪，他都认罪。所以他跪到就是上到最上面的时候，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就差不多就是弥撒，就是他们敬拜的时候，哇，大家在旁边看见这个人特别虔诚，对不对？三人说是啊，他跪向了，只是他不知道跪向的谁、啊、因为他完了他又做回自己的人了，他又回去自己旧的生活。 OK，等一下就用一个比喻了，他说他们好像翻倍的弓啊，那翻倍的弓，现在不多了，我可能不容易明白，但可能你看到翻倍应该能够想象一下啊，就是也要查一下这个翻倍的弓啊，实际是到底谁在翻啊，是背在翻还是手在翻还是旋在翻，到底是什么。那翻倍的弓可以是指到说那个弓它失效了啊，就是一般啊弓箭手啊要射击的时候，他会就是瞄准目标，把箭呢、啊、就是放在那个弓上啊，就对准那目标嘛啊，他就会把那个弦啊拉得很紧，要放啊，也让那个箭能够朝着目标去嘛。但如果呢，在你拉得很紧的时候，突然那个弦断了。或者是说你那个弓断了，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有时是木做的什么做的哈，它折了或是它散开了，你能够想象那个噩梦吗？因为那个箭是立的嘛，它的箭的前面呢是很尖的，只要弦断了或是那个弓本身呢就折断或散开的话，你的箭就可能走错地方了，就是射到人啊，都射到哪里，射到自己，射到脚了哈，或是那个弦一断，那个弦因为拉得很紧，它就会伤你的手啊，可能最靠近的地方了、啊，手指就会割断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呢，就说以色列人是翻倍的弓啊，就说他们呢是这一种，就是说是很准的啊，又要这样又要那样那样啊，就是目标是指得很好，但实质上。他 们做出来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就是因为弓翻了，本来是要射兔子的，都不知道射到谁了，可能射到公鸡去了，射到什么去了啊？那这个字眼在旧约啊，古代是比较常用的，诗篇也用过这句话啊，第78篇呢 诗篇说他们人就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所以他们还是有这个字眼啊，但你看上下文就比较明白，就知道啊，以色列人不往前走，往后走，行诡诈，就是翻倍弓的意思了啊，就是刚才我说啊，就是说一套啊，好像给人家看的是你在瞄准目标，但最终实质上你是做了另外一个 ，OK 啊，就也带给那个射箭的人啊，弓箭手伤害啊，对，就伤害自己的意思了啊。所以他们的这种性情哈，就是不愿意真诚的对待上帝，认真对待上帝的律法，不愿意纪念上帝的恩典，就会导致他们常有很多的构思啊，在专心仰望跟随耶和华的事情上有很多的构思啊，让他们想前想后了啊，就会想出一些方式，可以我们说可以存留的方式啊，就是既可以脱离神，但又不会失去好处 ，OK， 所以就变成这个扭曲的人生了啊，不愿意走正道。是一个背离而不是顺从上帝的人，可以吗？啊，没有，我们看完他的下半段啊，哎，对啊，然后就说出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妄倒在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啊，就是这些有能力的人，当然不只是首领啊，百姓也是这个样子，但上帝是责备首领，因为他们是带头的啊。他们因为认为自己的膀臂已经坚固了，他们有力量可以抵挡仇敌，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狂妄啊，就是开始对上帝就暴露出他们的那种不敬虔就你考完试了啊，前面说的啊，就是大家这个印象很深啊，因为我是学生啊，就那时做学生就是这种事了啊，当然今天工作也会看见啊，人的那种骄傲啊什么也会有啊，但那学生一般上应该是比较单纯的，所以有时有这种现象特别深刻印象，所以这么人是这样啊，就是他们如果在得到好处之后，第一个就是庆祝自己的功劳，就表示说他们从始至终他们的目的不是依靠神啊，是利用神，就利用上帝给自己达成他们的私欲的目的了啊，所以上帝说我不会忘记你做的事啊，上帝扬言要向这些人报复 ，OK， 所以不是好欺负的啊，你说上帝利用了就跟他说拜拜啊，管他的啊，下次有什么事了又来找他，因为上帝很健忘啊，他都忘记了以前的事，他说我不会的。你用5分钟一个小时背叛我，我用1年来报复你，所以上帝说我要用刀来报复你们的舌头啊，其实不是很对称啊，因为他们是用嘴巴嘛啊，就亵渎神啊，就是狂妄，讲狂妄的话，那上帝却让他们就是遭受的刑罚是倒在刀下OK， 所以这里应该说就是一般呢、啊，就是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们总是会害怕了啊，就是他们会害怕自己是不是得不到啊，因为哪里做的不好啊，做的不够啊，给人看到啊，就会好像会失去上帝给他们的好处啊。但是同时候呢， 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内心依靠自己，啊，从来都没有就是停止他们的自夸，啊，他们总是呢想要在两者当中，在可以利用神的情况之下，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规则，就是新的信仰规则啊，嗯，就是他好像可以处得好了。听到一些例子也有啊，就是我们教会没有，我们又没有这个东西啦，我们活泉很简单。那你想象一些教会如果有很多这个很多人的地方啊，那就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在加拿大聚会的时候，我一个月一次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团契的讲座啊，他们上来啊，我就以前是我们飞过去跟他们讲嘛，啊，现在疫情了，我就在网上讲。啊，他每次他们讲，当然我先分享希伯来书了，要完了，就再要13章。那他们就完了，他们就会留下来，有时就问问题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了啊。好了，但有一次呢，就谈这个事了，啊，不是很具体啊，但是就是扯到这个事了，就说教会啊的许多侍奉的所谓的领袖啊、牧者啊这些，但我们不是批评教会啊，而是说一个很一般广泛的问题了，啊，就说到呢，其实许多人啊，因为在教会的这个圈子里头呢，他们都会要怎么讲，就是要争取一些的位置啊。我在说，你可能觉得没有啊，我们活泉从头到尾都是几个同工一模一样啊，没有别人呢，你说叫他做他也不会要做啊。是啊，我们教会，因为我们都没有，然后我们的教导也重视，就是我们不讲这个事情啊。但是在一些很多人的地方啊，几千人啊、几百人的这种教会里面，他们就有一些人是很有想法，想要站高位的。OK，我的背景啊，也不是小教会啊，我在马来西亚教会也算是中型、大型的教会啊，其实也看得出，一些有野心的人啊，他开始来你教会，他会跟大家都很好啊，也是想搞好关系啊，什么什么，以后就提名啊，就是要一直很想要往上。OK，周牧师他是不要了，因为牧师又穷又什么的，但呢，他要在教会里面最高的位置就做到长老啊，长老算是一般人认为平信徒可以爬到最高的位置了。OK。其实你要知道，这种观念都是世界的，其实都是普人来的。你说，你是管厨房，我管厕所，他管花园，那什么是什么分别的嘛？那薪水也不是一样啊。为什么你觉得说啊，我做长老我就比你大，啊，什么啊，就得到很多人尊重，而且好像我可以在上帝面前啊得比较多的奖赏，一样的，都是普人来的，没区别的，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只是分配不同的工作跟职分而已。OK，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只是说后面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动机啊，就是很多在爬高位的人，他们上去主要竟然啊，不是因为他热心教会的事，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人还好啊，你说他很想要侍奉，是因为他爱教会，哇，你说这神感动他也对了啊。这个也没错，但是这就不叫野心了。但是多数的人爬高位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说的，他们想要找保护啊。所以很多教会你会发现，在亚洲了啊，北美也会讲啊，就是教会的领袖啊，什么长老级的，啊，通常也是教会里面最有钱的人，通常也是教会里面的牧师，医生啊、律师啦，啊，这样的。你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些在社会里头有位置的人哦，因为他们在教会好像也有高位的，好像人都会给他们高位。OK， 你发现这些医生啊什么什么啊，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安全啊，就做一些高位也在教会里头，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可以很放松的，常不聚会啊，常常去旅行，常常什么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了一个方式，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方式，做了长老或是做了执事，他受保护了，所以他就可以很放心，可以继续追求他前面的这些世界。本来如果他不做长老不做执事，他有一点担心，他就觉得是啊，我好像违背了圣经所讲，我太爱世界了。OK， 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做了什么啊，我被牧师常常在台上说啊，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哎，我觉得可以啦，就是这种，他暴露出来了，他做这么多事呢，其实是假冒伪善的，他是因为害怕，他想找一个方式可以让他的欲望可以发泄出来，所以当他找到了，他创造了一条新的路之后，可以挤在世界跟神的中间呢，他就显露出他对上帝的狂妄。所以上帝对这些首领说，你们哪里有依靠过我，你们实际上只是因为害怕假装依靠我，但是当你们一得胜的时候，其实你们就自夸了。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要让他们的舌头讲的话就是付代价，就是让他们就是倒在刀下，意思说上帝又重新把他们交给敌人了。因为你夸你能够打胜嘛，那你说再去打一次，这次我不跟你在一起了，你去打啊，你那么厉害嘛啊，你再去打一次啊，如果你真的本事哦，你一定会打赢的。他说你这一次一定倒在最小的军队之下，就是最小的军队你都不能得胜。那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啊，以色列从来不出名打仗的。你看圣经 ，OK， 他们是农夫来的嘛，是也根本也不是农夫啊，他们是畜牧的啊，就是他们不是种的，他们是养的 ，OK， 是奴隶来的，他们不会打仗的，不会拿武器的。但竟然他们可以从埃及，埃及就是今天的美国啊，你能够想象吗？就是埃及的马车就是航空母舰。那个时候的马车啊，就航线，就是大家看到埃及的马车你就投降，你说打不过的，太厉害了，他马车是四只八只这样拖的，那个车快到你都没有办法挡。 OK， 好了，所以应该是逃不出嘛，你在埃及就应该没办法逃离法老。诶，可以，我可以出来，法老没你办法，用马车追也追不上，都埋在红海底下。是因为以色列人善于战争吗？不是，是吧？耶利哥城没人敢碰的，那个墙厚到可以住人啊，就是房子可以盖在墙上，你能够想象那个墙有多厚啊？谁有能力去把那个墙弄破攻进去？竟然上帝就把那个墙震下来，让以色列人可以进去。是他们真的会作战吗？不会，他们都没有拿武器哦，他们只是唱歌而已。所以你从最近看，他们一路这样啊，就是好像什么常胜军这样啊，打到哪里就胜到哪里，这样一路打下来。那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会打仗啊，没有真正打仗啊，没有办法。OK，连现在他竟然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会打仗的，你看我们哪里有打败过，在强盛的都输给我们了。耶和华说好啊好啊，你那么厉害啊，你现在自己去，你必倒在刀下。所以如果那个牧师的孩子啊，就说啊，他很辛苦毕业了啊，终于考完试毕业了，要庆祝一下。我说可以啊，你再考一次，你那么本事嘛，再回去再考一次啊，你考得过你再考一次看你过不过。他肯定不要，他肯定知道他赚到了，因为他骗到神了啊，神给他过关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太努力的人了啊，就可能侥幸啊给他考过了，你就把恩典归给神了啊。 免得上帝来追讨嘛，是不是？所以上帝现在说，好啊，你们这些首领夸耀自己的力量，去吧，那看你们能不能在敌人的面前站得住脚。百姓因为夸自己的能力啊，百姓也学首领啊，他们是这里后面说的是埃及啊，为什么扯上埃及呢？是因为他们以埃及有盟约啊，就是像今天很多国家这样啊，就是跟这个国家有秘密盟约，跟那个国家有秘密盟约，就是大家就彼此保护这样啊。我跟你讲好了，你要打我，你要帮我啊，我的钱记在你那里啊，你有什么，你黄金有什么事，你要保啊，要保护我什么啊，大家彼此都啊这样子啊，搞了一通啊。其实有很多盟约都彼此冲突的嘛，对吧？你能想象吗？如果中国去跟美国签一个，美国又跑去跟俄罗斯签一个，俄罗斯又跑来中国签，如果三张都拿出来看，一定很好笑。你说，到底谁打谁最后啊？因为大家秘密都签了一些东西嘛，所以人以为很可靠，很可靠，白纸黑字写在面前，没用的，因为他这些纸啊，所谓世界上的这种什么什么会议啊签的东西啊。什么北约啦，就是都是一张纸，都这样子，没有，大家就是因为道德，就去守这个纸，因为怕人家笑你，就是不守约嘛，啊，但如果有一天到一地步，就大家不在意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说谁还重视你守不守约？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今天大家觉得啊，没事的，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北约成员国嘛，是吧？讲好的嘛，啊，你打我，啊，全部人都会来打你，讲好的啊，大家都这样说的，谁讲好？你又不是神，上帝讲就不会违背，这个我完全相信。人讲呢，肯定不可靠啊，一定是有利益，他才拿这个纸来说的嘛。没利益的时候，这纸根本没用啊！啊，什么南京条约了，什么这，我们清朝的条约还不签的多嘛，是吧？跟外国人签的多可多了，谁说的算？说不算就不算了，因为不需要脸皮的时候，这些纸张就没用了。所以人很奇怪啊，就是当人跟人签合同的时候，人就可以把上帝赶出去了。你知道你的损失吗？一个是不变的承诺。你说算了算了，你这个老人家，我不信你。你去跟一个骗子签合同，他可高兴了，觉得很可靠啊，跟美国签了啊，美国很可靠啊。虽然这个骗人的历史可多了，不很可靠啊。上帝，哎呀，上帝太古老了啊，不要跟他签。所以他们跑去跟谁签啊？去跟埃及签。上帝说不要去找埃及，埃及是你们出来的地方。它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它是象征世界的地方，不要跟埃及有任何的盟约。以色列人说 ：“No， 埃及有马车啊，是吧？”上帝说：“我有天使啊，天使是 F-35 啊，哇，是中国的歼-20吧？开玩笑，比这个厉害多了啊！那马车算得什么？那没办法，人就是这样，所以百姓。”就以依靠埃及为可靠，就觉得上帝的话不算了，埃及人说话才算啊！他们讲过，任何人来，他要保护我，我们现在就很放心了。耶和华说：“我永不丢弃你。”哎呀，不能信，这句话不能信。所以他说：“好啊，你就去吧，你看埃及怎么对你。”OK 啊，但这个事情当时讲说没发生了啊，后来发生了。也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逃到埃及嘛，他们认为埃及可以救他。第一，埃及救不了，因为埃及连亚述都输了，那是亚述下来，埃及出来打。第一次，埃及把亚述赶走，所以这个北国人很得意啊，他们觉得哇，这个靠山找对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亚述连埃及都打，就把埃及打退了，就是埃及的势力本来是。这个叫库斯叫什么？正经有一个国家叫 古时啊，你们可能他翻的比较怪啊，就是古时，古时是埃及的尼罗河的上游啊，埃及是尼罗河的下游，你们想象那个地图啊，下游就是靠近地中海那边啊，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埃及，但是古时呢是上游，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熟悉的那一片啊，就是阿拉伯那一片的地方啊。在古代呢，埃及的上游比埃及下游还要丰富啊，很强大的，古时国是很强，他们也是埃及民族来的。OK， 两个国家打过仗，但是有一段时间两个国家合起来，所以你能够想象他们是那是很强大。OK， 有很多军队啊，很富裕啊，贸易啊什么都是他们的啦，因为整条河嘛。OK， 好了，你去靠他们，应该没事了，对不对？那你知道，亚述可以把他们打退啊，打到后面去，全部撤下来，他们逃去埃及。埃及人不但保护不了他们，埃及人也藐视他们。意思说，人家收留你做难民，是因为人家还有一点面子。但是如果人家自己都保不住的时候，人家不会管你难民的。我这边都要打仗，我不会送你武器的。今天送了，大家都是送旧的陈货。啊，再不送过期啦，这个导弹再不射。啊，要过期了，要拆了，给谁？给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丢俄罗斯去啊！啊，大家反正丢过去有名望嘛。说哦，德国啊，帮助人啊，很有人道。英国应该是军事库特多旧货了，所以整天送。我才不信这些英国人会那么大方。啊、英国人是出名吝啬的 ，OK， 从古到今是一样啊，不大方的啊。很现实的一个民族人，我不是藐视啊，我就说这是他的性格。但是你看世界就是玩这个游戏，但是最后代价是什么？丢弃的是那个永远不变的上帝。有没有搞错？这就是可悲的地方。一个说话一就一，二就二，不会改变的，我们认为不可靠，我们竟然去信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啊，这些就是狡猾的这些政客啊，这些演员啊，四年就下台的这些人讲的话，不可靠了。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看报纸，光看报纸啊，不要取代看圣经了啊。如果你为着这些什么合同啊、什么东西啊，觉得高兴的话，你应该为着圣经上帝的应许更高兴才对，因为那个是不变的事。所以以色列人选择了谎言，放弃了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就让你害怕的事临到你。”埃及人不爱你的，他根本不是你的亲人，他不会善待你们的。当你们没有价值的时候，他们会看你们为就是被嗤笑的对象，就是可耻的对象。好吗？好了，停在这里啊。那这是第七章的结尾了，我们第八章我们就下个礼拜啊，下礼拜就开始这里啊。OK， 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分享这个何西阿书最后一段圣经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向我们来施恩警惕我们在你面前要常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真神你要求的光只是我们在外在形式上对你的敬拜你更要求我们要带着真诚的心来向你来寻求恩惠主啊，我们如果内心有恐惧我们有黑暗有罪恶主啊，你也让我们可以因为依靠主耶稣还是能够祈求你的恩惠来洁净让我们不要一生都做这种以色列人一直在躲藏一直在虚伪而是我们可以打开心让上帝你来鉴察也求你管教也求你赦免让我们可以一直用心灵用我们真实的心 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来向你祈求。主啊，也帮助我们的眼目不要放在这个短暂虚妄的世界使得这个一直都世界给我们有很多的假象很多的承诺，但从古到今人类都一直在自己的承诺上面败坏人真的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将来所以我们不要离弃上帝那不变的话叫我们的心真正等候仰望的是主耶稣基督你亲自来做我们的君王你亲自来管理你的万有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等下下午的敬拜叫我们一起接着诗篇第33篇接着诗歌接着祷告能够把整个敬拜来献给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摆上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 OK 好我们就下午见了OK 好 OK 再见 OK 拜拜
再见
拜拜 OK